像我前三个进球法门的时候，有个道理我一直还没有搞明白。
嗯。
就是打了个好多的比方，都好像不够形象。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切众生原本是一体，请台长用白话方法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一切众生本身是为一体，实际上指的是他的本性是一体的，听得懂吗？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良心，是不是一样的？
对，
对不对啊？指的是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是有一颗本性，是一个这个最原始的心，也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是就是佛性。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众生皆具佛性，对不对？
对，
现在你听得懂吗？我简单的解释就是告诉你，说的人的本性不是人的心都在一起的，而是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具有佛性。
还有一个问题，师父，就是前几天，就是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教义啊，就是想到这个众生皆具佛性啊，就想到最终都可以成佛，就是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子的了啊，就突然就是那一刻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喜悦，就是没有体会过的，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好像任何烦恼都没有了。但是就这几天吧，我又在想啊，这个成佛，比如说它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高度吧，就来这样比喻的话啊，那现在末法时期其实是一个时间轴上的意义，它有一个限制。那也就是说，在末法时期不能够得度解脱的众生，就在这个成住坏空的循环中就没有办法成就。那它代表着说，它将来会就是它在下一个循环中还是有可能的，是吧？还是有可能成佛的？
当然有可能啊。
会太长时间了。
当然可能了，你看，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就是跟佛顶的那个、这个佛的那个弟子，最后离开佛的，三十多年跟着佛。对不对啊？他反对佛，
对，
他最后诽谤佛，对不对啊？你看看，他就是下地狱了，啊，地狱之火把他摧残了，然后最后他在多少累世之后，他还能成佛？为什么？他的根基在那里，听得懂吗？
嗯。
啊，好了。
嗯，但是师父您说就是众生皆具佛性的话，那如果有这句话的在就是做基础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最终他都是会有这个根性的，是吗？
有的就完全彻底磨灭了呀。众生皆具佛性，我帮你举个简单例子，所以像你这种人永远研究不出来东西的。你要把问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化，简单的问题要认真化。
嗯。
你比方说现在你讲的这么复杂的问题，你个广播电台的人前面都听不懂，我现在把它简单就知道了。众生皆具佛性，就是说众生皆具眼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眼睛吗？
嗯嗯，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什么？有些人整天看黄色录像，我们天天看佛法，对不对啊？那最后的结果呢，他变成一个淫荡之人，我们就变成一个学佛之人，对不对啊？还有的人天天眼睛不做好事，到了最后眼睛瞎掉了，惩罚了。他有眼睛吗？有，但是他最后眼睛有吗？没了。皆具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但是有的人把佛性磨灭了，他还有佛性吗？而我们运用这佛性把自己修成佛了，是不是啊？
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嗯，谢谢师父。
智慧就在这里，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弟子好好修啊。
对对对对。谢谢师父。那师父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也见过一些同修啊，也听人家讲过，就是说这个同修他悟性很好，但是他业障又很深。那业障本身他是可以障住本性的，那这种他悟性也好，业障也很深的人，他怎么回事啊？
业障也很多，悟性也很多，那就是看就是一个人私心也很重，慈心也很重，那很简单，这个人又有慈悲心又有痴心，这不可以的。你知道一个人身体上脑髓体上可以承受多少的两重性啊？你说说看，一个枪毙的人，你过去看过个电影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是他这个是个杀手，他要杀的一看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忍心下手啊，他也有良心啊。这不能怎么不能共同成为一个体呢？
那他这业障怎么没有把本性遮住呢？他
你说
彻底迷失呢？
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的业障太多了，所以就是像白细胞太多了，把红细胞遮住一样；白血球太高了，把红细胞、红血球把它遮住一样。听不懂啊？
嗯嗯，我是说他业障怎么没有遮住？他怎么还能够开悟，还能够悟到一些佛理呢？他业障那么重。
你说谁啊？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啊，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能够开悟，因为他在暂时性的时候他把那些业障暂时的啊在遮起来了，隐蔽起来，没去翻动它。一个地雷你不去碰它，它不会炸的嘛。
嗯，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人这个地上就没有地雷啊。
喂，师父，您白话佛法说本性是空的，是六道轮回是惩罚我们自身的恶业，任何善业善恶业并没有牵扯到本性。请问本性就是代表我们的灵魂吗？
本性就是灵魂啊，内灵魂，内灵魂就是内灵性啊，就是我们说的良心本性啊，明白吗？明白吗？
但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本性恢复清净无染，不受业力，
好好看看白话佛法吧。
因为师父您讲的这个白话法，这个无字体蛮深的。
你看还太深了，不是有人还说太浅吗？
我们也想修，把自己的本性跟元灵修成空，修成无字体。
你现在已经在修了呀，破除烦恼，破除烦恼障。对不对啊？无爱无挂，对不对啊？无挂碍，心无挂碍，无所挂碍，大无畏，你不就修了吗？对不对啊？
是的。
啊，我嘴巴里讲还有什么用啊？
我们还是要好好跟师父学，因为太多不明白。还有师父，你有讲到人的智慧就是光源体嘛？是不是我们阅读师父的白话佛法的时候，智慧的光源体注入了我们的心田和根本，很多凡人想不通的事，因得到了佛法佛理的加持，就可以把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变得更加圆融有智慧，以善化解恶。是不是将师父白话佛法应用在生活中，智慧的光源体就会自然的散发出来了呢？
是这样，多看白话佛法吧，好吗？
是的，这些问题就是从白话佛法里面找到的。
你觉得太难了，说明还没学好。很简单的，要用悟性。多看白话佛法吧，好吧，要多念。它有能量体的，怎么样学，怎么样修？你现在不在学，不在修啊？还要怎么样啊？学佛没有捷径，一步一个脚印，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因为学的心灵法门就是很好。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改善了很多。
好了。
因为过去感恩师父。
好了，乖一点了。你讲话我要睡觉了，无气无力的。所以你看看，有的人这气场很好，我们一接通，师父就有精神。像你这种，像个生病的人一样。你想想看，你这种人，你就是去 interview， 人家老板要你工作，跟你见面的话，你就是这种有气无力的，人家老板都不敢用啊。要有信心的，做什么事情做人要有信心的，听不懂啊？人家老板说你有没有信心把我这个部门领导好啊？老板，我一定尽自己的心，我会努力的。人家会交给你的。讲话都能把人家讲得睡着，谢谢你啊。我以后要想睡觉之前就听你讲话好了，哈哈哈哈。
师父
开心了，
真的，你的气场太大了
啊！终于
讲话都很凶，但是跟你讲话我就讲不上话。
老板，本别有名，非义也非恶， 是向无名必是佛祖请师父顶话。
我听不清楚啊。
本节本节以无名虽一也虽二，是向无名必是佛祖。
实相无名啊。
啊，本节以无名本是一本书的本节是节目的节、
啊、
以无名无名是那个、
啊、本节有无名啊。本觉嘛，就是你本来应该觉悟的，你本性当中应该觉悟的啊。这个与无名，无名就是习气啊，因为我们过去生中带来的一些不好的无名习气，这辈子还在延续着啊。你看好了，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并不是每个孩子的智商都一样，从小就可以测试出来的啊，真的，有的孩子，有的孩子就特别敏感，特别聪明，有的孩子生出来就会哭，其他都不会，啊，他这个本觉是什么？本觉是你应该内心深处的东西，无名呢，就是你上辈子带来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要用本觉来慢慢的消除自己的无名习气，不让无名来骚扰自己的内心。明白了吗？嗯，
好，明白了。我不懂了，我有没有无名呢？即使再来，
你觉得无名就是再来，对不对啊？
后面他解释一也非二
啊，
是向无名必是佛性。
你讲话我听不懂哎，
但是。本节无名，不像
经
常讲
非
一也非二，
这
是个是什么意思呢？
非一非二，啊，不是一也不是二，就是说它都是原本如如不动的，原来都拥有的呀。无名也是，这个无名也是拥有的，那个是本身的那个什么本觉也是它本来就拥有的，并不是说一和二它能生出来的。一和二就是说并不是后天呢 啊能够啊这个事情来了啊那个事情二来了三来了，不是这样，他本来就拥有这东西，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师傅想请问一下哈，原灵和是本灵，是原来的灵魂自信，是自身的本性，然后自信中最寻根到底的最根本的就是圆灵。圆灵佛的意思是不是师父每次找门头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的根本
本灵啊，本灵就是圆灵，圆灵就是本性啊，本性就是佛性啊，听不懂啊？嗯，
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众生俱皆佛性嘛。
对，就是这个本性。
今天我们听那个白话佛法，您有提到就是很一个比较殊胜的白话佛法，您有讲到宝藏佛受记观世音菩萨以后会是功德三王如来，就是当阿弥陀佛入灭后，西方极乐世界改名为一切珍宝所成就。我弟子听了简直是太赞叹这个大悲功德力，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宿世大悲愿力，让我们这些佛子都能学习如何闻思修佛法，如何进入那个三摩地，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一下，如何方能修入三摩地呢？
你是谁啊？哎，你怎么知道啊？我给法师开示的，你怎么知道啊？
啊，这个您星期四的白话佛法广播已经讲了，我们都在听。
星期四我没说过白话佛法啊。
有
星期四啊？
啊，
哦，那就只有十几分钟的是吧？
啊啊啊啊啊！就短短，
哦，
就我们听的，就听的那么一点点，
哦，
师父小小开示两句。
啊，我以为呢，我想我礼拜五给法师个别开示的，我想佛经，
哦，
这佛经很深的，不是一般人能听得懂的。
对，但是很殊胜啊，我这个真的是会震撼人心，因为大家都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原来我们修到最后其实跟着观世音菩萨最后也是直接直达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可以这么说吗？
我问你，西方进了极乐净土里边有哪三尊佛啦？
哦，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观世音菩萨啦？
有。
那你现在就进修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啦？
是的，是的。
有什么差别啦？
没有差别，只是迟早，是不是只有迟早的问题？
啊啊，明白了吗？
嗯，
因为你现在的根基太浅，我没办法跟你，没有办法跟你如实说法，直到等到你境界很高了、
啊、
我才跟你说了，明白吗？
好，我会努力、
啊、
我会再努力。
哎呀，上次我是上次是不是一时兴起讲了点佛法啊，就是我们的佛的经典给大家听听，没想到、
啊、你不说我们不知道啊。
嗯，实际上你们居然还听得懂，那就不错了。嗯
嗯，因为三摩地师父只有讲一句，就是开悟。
三摩地就是人的悟性和境界，修到内心本性世界就是三摩地、嗯、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听得懂了，半懂啊，似懂非不懂啊。
懂
啊。
哦、
嗯。好了。嗯。
好的。好吧，这个要等师父。
不是等师父，要等你们境界高了、嗯、修的时间好了长了啊，我才能讲这些，现在听不懂了、啊、
嗯，好，像我们再努力，
懂好好努力了。
那师父，你讲到我们学佛人的本是什么，你在白话佛法里开始说我们学佛人的本是什么，就是学到自己的本性，学到本性之后你才有佛性，有佛性之后你才会彻悟。请问师父，这个本性和佛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
本性和佛性，实际上本性就是内在的、嗯、内生成的，其实就是佛性。但是呢，从佛法上来讲、
嗯、
你是佛性，从人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你的本性，听得懂吗？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学校只有讲师级最高了，没有设教授的，那么你高级讲师就是副教授，那么你大学里的副教授实际上到这个学院里来，你就是个高级讲师，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这个名称上来讲的。
请师父解释一下根性这两个字。
根性嘛，就是本性呀，根呢就是基础呀，明白了吗？根本就是叫根本呀、啊，人的根本的本性在哪里呢？对不对啊？
嗯，
这还不懂啊？根性啊，嗯，根性我们讲的，人的很多的本性从根本里出来，从本性里出来，所以人家说劣根性。那么根性里面分为好，也分有不好的呀。那么是种植在你的80天中的呀，明白了吗？
哦，那劣根性也是包含在这个根性里面的。
对啊，根性并不代表它是贬义还是褒义的呀，对不对啊？根是什么呢？对不对啊？人性具有的产生善业和产生恶业的一种力量，称为根性，明白吗？
哦，明白了。
嗯，
那师父解释一下善良跟善根的那个关系吧。
善良跟善根，你首先说你什么叫善良啊？善良就是本性啊，人人具有善良的本性，那么是从第九意识啊阿摩罗斯里出来的，对不对啊？
哦，
啊，是这样啊。那么一个就是善良啊，善良是从本性当中慢慢出来，慢慢出来，慢慢出来，那么化解到你80天中、70天中、60天中啊。那么很多人在70天中、80天中没有什么啊污染的，没有什么阻碍的，那么他的60天中意识当中，他只要发现哪个意识的，他就是善良，首先来到了他的第六意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那么还有一个叫善根，善根是什么呢？善根也是我们本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呀。其实善良和善根，一个就是善根，就是一个根，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源泉，对不对啊？善良那是产生出的树叶，根那么就是树根，明白了吗？没有树根怎么会产生树叶呢？好了。 没有善根怎么会产生善良呢？明白了吗？
好，明白。
来藏是无名和空性合合而成的，那么如来藏是不是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啊？
如来藏实际上就是你本来的佛性那个地方，应该是属于第九意识吧，嗯，不是第八意识，嗯，
不是。那摩尼珠不是可不可以理解为第九意识呀？
摩尼珠就是你开悟的之后的一个境界得到的，应该是第九意识的。实际上第九意识里边有很多很多菩萨的智慧在里边的，因为第九意识已经到了你的根本智了呀，教法不同呀，根本智知道吗？本性呀，
嗯，
如来本性，
宇宙的本性是吧？
哎，如来本性呀，就是这个，就是摩尼珠呀，嗯嗯。
明白，感恩师父。
请师父开示一下，第八意识与第九意识、第十意识和四圣道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道有没有对应的关系？
第十意识应该是两种说法吧，但是一般的佛。从佛教的那个经文传承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讲的阿摩罗识，没有了，第九意识就到顶了，嗯，所以不存在第十意识的，就讲到实际上真的到了第十，它不是意识了，它就是已经你已经到了超脱这个境界了，超脱人的这种境界了，啊，完全进入这个佛的境界了，明白了吗？因为第九意识就是回归本源了呀。嗯，
第九意识已经是本源了
啊，回归本源呀，啊，回归本源嘛，本源是什么啦？佛性呀，本性呀，那不就是回归到佛性了吗？就回到菩萨那佛那里了，佛菩萨那里了呀。
他在新加坡法会开示过，进入八十天中呢，还是带有浓厚意识的心；真正进入九十天中的是佛心。请师父开示一下，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进入九十天中呢？九十天中是不是就是佛性？
对，因为九十天中呢，它已经是本性了。本性呢，本身你不进入它，也就是最善良、最干净的心。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一个杀人的恶魔，他在八十天中还是有贪婪啊、啊杀人啊，这进入他的意识当中已经很高了。但是呢，这个人的九十天中还是有一点善良，因为九十天中他是不会被完全遮住和抹去的，因为九十天中呢，就是你的最后的守到你的最后的良心了。如果一个人的九十天中没了，那对不起啊，那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人性了，已经变成个畜生了。你听得懂吗？就是说很多就是杀人犯。你给他教育，他最后也会哭，他也会觉得对不起妈妈，他也会觉得我这个事情做错了。这个因为就是他九十天中他在起的作用，我听得懂了吗？嗯。
就是最善良的本性激发出来，他。
对，就是这个是原本完全是最最内心的善良的东西了，听得懂吗？这个东西不是说能改就改变得了的。九十天中的东西是最善良的，因为它不会变成肮脏。但是呢，八十天中呢是最后一道墙，如果你八十天中守不住，你就最后把九十天中全部淹没了，它还在里边。我举个简单例子，一阵黑烟过来的时候，你人还是经过黑烟，但是你人还在烟雾里，只是你看不见了，并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存在。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
啊。
嗯。
第二个问题是，师父开示八十天染尽同源，九十天染尽俱灭。师兄的问题是，师父开示八十天全部是善的、纯净的，就是九十天了。这里涉及九十天的尽没有灭，是不是说纯净之后自行显现染尽俱灭的生命内尽呢？
你想想看，九十天中是无色无染的，完全干净的，对不对啊？
嗯，对。
那好了，你第八意识全部干净了，不就跟第九十天合二为一了吗？那你第八意识不就成为第九意识了吗？
是，也就是说，当第八意识特别干净的时候，其实它还是说是一个干净的程度，就是没有善，没有恶，是这样吗？
一样啊，
是不像就是
一样啊。因为你能做到第八意识完全干净，跟第九意识一样干净的话，那你第八意识跟第九意识分得清不啦？分不出来了吧？
啊，就非一也非二了，是一样的了吗？是。
对啦，
师傅，
这才叫开悟呢。
嗯。
就非一非二了，听得懂吗？非一，
明白。
非二，这个还懂一点呢。
有的同学从没有梦见过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真正见过观世音菩萨，但是一旦机缘成熟，入了这个法门，便一直坚信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精进的修心修行，自度度人。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同修的佛缘和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缘分已经扎根在八十田中，而不是通过外缘坚定自己学佛修心的呢？啊，请师父慈悲开示。
早就在八十田中有了，只是你的八十田中、肮脏的东西太多，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去除了。只有当你重新学佛，从你的本性啊，阿摩罗氏里面出来的，
嗯，
才会慢慢的进入你的八十田中啊，听不懂啊？
嗯。
你以为啊，你学佛之后实际上是在帮你擦第八意识，让你看见第九意识、阿摩罗氏里面的真正的佛性啊，你没有真正佛性的流露。举个简单例子。第九意识是空调，比方第八意识是空调，空调很冷，照亮了你的第七意识摩纳识和第六意识，对不对啊？你觉得很冷，
嗯，
那时间长了，灰尘多了，那么这个空调不冷了，你是不是应该擦，那换一个 filter 就是一种过滤器啊，然后呢，还是不冷怎么办？里边的药水不够啦啊，制冷药水不够了，那么要加制冷剂，从哪里来的？那么从第九意识的佛性里再流到第八意识当中来，去除你第八意识的不好的意识，明白了吗啦？然后你第七意识才会觉得冷，你的第六意识才能控制好自己不去犯错呀。师父这些举例子你们好好记着，以后都可以告诉别人的。
嗯
嗯嗯，
好的好的，
师父在法会期间开示的一幕一幕经常会出现在同修的回忆中，请问师父，这位同修是否也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呢？
太加持了，大加持。所以聪明的人不停地看法会的录像，他看了一遍他就印进他的八十天中，他把八十天中都是好的东西占有了，那他坏的东西就进不了他的八十天中，这种人们是最聪明的。所以你今天问了这个问题，正好台长就告诉大家啊，经常听台长的正能量的东西，看好的东西，你说说看，一个人的房间里装满了都是好的东西，他坏的东西进得去不啦？傻姑娘
进不去了。
哎，所以叫你们叫菩萨要常住在心呀。所以过去一个叫观法，观法就是观自在，就是观察自己的心，从心中看到自在的佛啊，观自在，但是看到自己自在的佛，那么就是你的本性的佛。天天看到你自己心里的佛在你的八十天中，那你不好的东西还能进到了你的八十天中吗？八十天中如果没有不好的东西，你就下不了下面，下不了地狱，下不了地府，听得懂了吗？
哎，听懂了。
好啦。
嗯，好的，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啊，
谢谢师父，你要多吃好东西，多睡觉啊。
我最好的东西是榨菜，我每顿饭要吃点榨菜的。谢谢
师父。之前您讲过，就是那个八十田，就是我们知道都是阿赖耶识。以前师父在节目当中说过，那个八十田分为那个内八十和外八十，想请您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外八十和内八十是？
就是八十田中它有一个外和内。
嗯。
啊，比方说任何意识都有内和外，六十也有外和。很累的。
哦。
举个简单例子，第六意识是你的感官，对不对啊？
嗯。
我现在讲给你听，你眼睛突然之间看见，啊，你一个包放在那里，对不对啊？
嗯、
你看见一个人拿了，你没看见这是谁，那你这个是第六意识，对不对啊？哎，谁拿我的包？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突然之间一想，哦，这是我妈，她怕我包放在那里忘记了，拿走了。 那么你这就是第六意识的生成意识，听得懂了吗？
嗯，
明白了吗？那么第八意识同样是这样，比方说这件坏事你做了，
嗯，
那你恨啊难受啊，进入你第八意识了，就是第八意识的外意识。那么进入内意识是什么呢？我恨的来，我已经想不通了，我实在怎么想不通，一定要恨。那么进入生成意识了。如果你进入，就算进入第八意识很伤你的心，但是你慢慢的用你的生成意识，我原谅他，这个人我过去也欠了他很多，他现在这个报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活该，谁叫我过去对他不好的。你这么一想的话，你的第八意识当中就会慢慢把这个仇恨的种子慢慢淡化，听得懂吗？那么就不让他进入，不让他进入你第八意识的生成意识当中去积累这个业障，恶的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因为师父今你那个您今天以前在那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们只要在人间啊，叫就是做一件善事一件恶事的话，如果是在我们心中非常非常的伤心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话，这个心伤的越深的话，刺激越大，那么进入阿赖耶识的就会越深越快。如果开心的不得了的话，也会很快的进入阿赖耶识，就会进入深层意识的话，它马上就会在我们心中存有一个档案了。
对啊，
就是有一个底了。
对啊，
那师父以前也开示过，就是身体上的孽障永远是不可能清除干净的。
对啊，
就是人的阿赖耶识当中孽障也是不可能彻底的清除。
对，
就师父讲是这个第八意识，它是一种自然意识，是根本不可能彻底的清理干净的。
啊，
所以师父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在人间不要让自己特别高兴，不要让自己特别难过。
对啦。
不要让那个外心迷惑住我们，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
对了，就是这里，你这个理解是深刻的，因为你比方说一件好的事情，开心的他，你这个人给你造成了非常法喜的效果，你想想看，进入你的深层意识了，你又一想起他来，你就会笑，你当你一看见他，你就想跟他在一起，那不就是进入你的深层意识了吗？
我有一个问题啊，师傅，就是我们在那个阿赖耶识当中有那个善业和恶业，与我们的本心都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有个因在里面。就比如说有人看到那个美食，他产生出对美食的欲望，但有的人他就不会有。是不是就是说明在他心识仓库中有某种与美食有关的种子为因，他面对美食时就会对他产生贪爱？就是像师父说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只要我们在人间，如果是我们对色方面控制不住的，越要远离，哪个欲望大的话，我们就越远离。
对啊，
就越要去远离。但我想请问师父，就可以说这个阿赖耶识它也是轮回的根本吗？
阿赖耶识它因为没有真正的是本性到达本性，实际上它是一个思库，思维的仓库，明白了吗？思库，它在这个里面储存的各种各样好的坏的东西。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房间里储存，这个仓库里储存东西，那里边有没有过期的东西啦？听得懂吗？过期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存在仓库里，和好的东西永久可以放在里边可以使用的东西都有啊。那么在这个里边，那么坏的东西占了比例多了，那么你的就影响到你第九意识了。比方说你老板是第九意识，对不对啊？老板现在仓库里堆这么东西都是他的本钱，那么坏的东西多了，全部报废了，过期了，那么是不是影响老板的财务了？老板就亏本了，就要这个老板就要破产了，那么就是你的本性就会慢慢的，因为随着你的业障的加深，在第八意识当中产生的业障越来越深重，思维当中越来越不干净，那么最后影响到你的本性了，你的本性不就破产了吗？现在明白了吗？
对，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你们的脑子，好好的去学习学习，把师傅里边的好东西全部挖出来。我就希望你们把我所有的好东西全部学到，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啊，师傅谢谢有你，感恩师傅，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
谢谢师傅，好，
再
见。
再见。刚刚听众打进来，有深的，有浅的，啊，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都有。喂，你好。
您曾在节目中开示有关喝孟婆汤，然后最初有佛有梦到喝过孟婆汤，但是为什么他会经常梦到前世前几世呢？是不是这些 都深刻烙印在八十天中记忆，这也算是业障的原因呢？
这个不是的，因为当一个人做过一件事情之后，会进入他的八十天中。八十天中呢，实际上就像电脑的一个软件储存盘啊，你不去动它，它会不会告诉你有什么事情的？你一去调它的文件档案，它就会告诉你的。所以这个八十天中，你前世只要做过很大的坏事，很难消掉。所以叫你们不要做坏事，就这个道理啊。
哦，
但是问题不大的啊，这个问题进入八十天中。问题不大，基本上属于消掉了，他会再有个印象而已。啊，
哦，只是啊，
一个印象。
好好好，感恩您师傅。
就是说，
哎、师父同
进入八十年中的东西不会伤害你的、
啊，
听得懂吗？
啊，明白明白。
大佛法里也多次提到那个心和意识，请问心和意识的关系和它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区别？是先有心还是先有意识？
意识是受外境所染。比方说你今天在外面、你看见人家在排队，你吸意识先有，因为你意识是感应嘛，对不对啊、你眼耳鼻舌身意、意识第六意识、你前面是眼睛看见的，看见了之后呢，到了你的第六意识当中呢，才会产生你的潜意识。潜意识之后呢，你说哦，原来排队是买便宜东西，那么我也来买吧，那么第七意识进入。第七意识之后呢，人家说东西很少，不要排队吧，我一定要排队，坚持要买到，那么你就进入你第八意识啊，深层意识、第八意识当中呢，你就我一定要排队，我今天哪怕排不到我要排，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就是这样。那么然后第九意识呢，就是你深层的，就是佛性意识。佛性意识嘛是最里边的，所以你要记住意识和心它是什么关系？意识在影响着心，但是心也影响着你的意识。如果你的心中已经有对某一件事情有想法了，你的意识就会转换，对这个事情有想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师傅在白话佛法中提到佛性清净污染情，各种心态是从我们的佛性里生出来的，我就有点不太明白，我们的佛性是清净污染的，为什么会生出各种心呢？
我问你啊，你如果你的心是一面镜子的话，买来的时候干净不啦？
干净。
我问你，心那个镜子照出来不好的东西，那个镜子干净了不啦？污染了不啦？现在明白不啦？你属羊的，不要把你的鼻子放在话筒上，呼啊呼啊的。
对不起。
听不懂啊
？OK。
现在明白了吗？我问你啊，你家里是干净不啦？但是你把门窗打开，是不是有灰尘会进来啦？
是的。
好啦。
个人都会说，学佛的人很善良。那么，请问师父，如果这个人我们对不到他，是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善良的根基，是一个原因吗？还是缘分不到呢？
善良根基都有，本性里边九十天中都有，阿摩罗斯里边都有，听得懂吗？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只是这个人善良被肮脏遮盖了。你说一个小女孩生出来就会去卖淫吗？那你说她生出来的时候善良吗？她为什么到后来会卖淫都这个恬不知耻啊？因为她变了，因为她被物质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迷惑了，所以她觉得脸都不要，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师傅，您在白话七第十六篇里开示，现在世界上一切的善缘，实际上都是佛性的体现。也就是说，你今天好的和不好的，你今天顺利的和不顺利的，也都是佛性的体现。请问师傅，如何理解你今天好的和不好的都是佛性的体现呢？师傅这句话。
对呀、我问你啊，你想一想就好了。因为人在第九意识当中，是不是阿摩罗斯是不是佛性了？
对呀、对呀、
对不对啊？佛性出来受到污染了。我问你，归根结底， 都是佛性出来的，对不对啊？只是受了污染。
对对对对。
那根是什么？举个简单例子，烂香蕉，那香蕉还是香蕉呀？
对呀、啊，对对对对。
好了，那好的香蕉怎么不讲的啦？
什
么根本就是香蕉呀？明白了吗？举个简单的菠萝，那好的菠萝那是菠萝，那不好的菠萝呢？那也是菠萝呀。
对对是。
我们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师父说那个佛性是我们的本性啊，因为上次师父开示过，给另外一个女孩子开示过，佛性是我们的本性。那师父说，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世来到佛性，还是在玩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从什么开始魔性进入？
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吧？
嗯嗯。
开始什么？你对不起。
就是有魔性的进入，师父。
啊，魔性进入，什么时候魔性进入了，说明你的佛性就少了。
那因为是不是说我们的本性是来自于佛性，那么就是说由佛性，因为佛性的存在，所以不会有魔性。那么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那种流逝，你的佛性减少，所以魔性进入，是吗？是这样吗，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嘛，就知道了。佛性看不见了嘛，魔性就进来了呀。佛性本性是好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镜子过去是好的呀，你镜子遮住了，全是脏的，你还看得见镜子吗？
嗯，
明白吗？
我明白，师父。那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修行，就是说修心修行的过程中，一个是有漏，另外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的过程中，你的佛性的佛光，然后就是说减弱了，所以魔性进入了。
对，因为你佛性越少，魔性越多。就像一个人一样的，越不开心他越烦恼，开心的人那他不会有烦恼，对不对啦？
嗯，是的。
嗯，
就是一个人是否佛性和魔性同时存在，成佛的过程就是去除魔性的过程，如果没有魔性，完全是佛性，是不是就达到纯善就能成功了呢？
你只用我用简单的跟你解释，其他人都听得懂。是这样的，你脑子里全部都是好人好事，你还会有坏事吗？还会是坏人吗？不会了，对不对啊？
嗯。
你这句话不就两句话就解决了呀？脑子里全是佛性，哪有魔性啊？你脑子里一会儿有佛性，一会儿有魔性，那你说明佛性还不坚定啊，对不对啊？等到你脑子里全是魔性，没有佛性的时候，你哪来的佛性啊？好了。
嗯，
哦。
明白，谢谢师父开始。
谢谢师父。往往经历了苦难后，又难以保持本初的善良了。请问师父，我们如何才能经历苦难后继续保持本初的善良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就是经常启发自己的佛性呀，本性呀。
嗯嗯嗯，
自己善良的本性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良心好的人，他会哭嘛，对不对？
是啊，
要善良的本性内心，
对，
那一定要有。所以一个人真的成功的人，一定要靠本性啊。你说做生意也是靠良心本性。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良心本性，你一个人没有良心没有本性的话，你说谁理你啊？
是人家有句话，你的良心是不是找狗吃了呢？
对啊，就是啊，因为没有良心。对，你看看一个人没有本性，把自己的良心完全被遮住了。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的良心啊，这被完全是兽性了啊，因为人的本性没有了，他就体现出另外一种性，那就是兽性。因为人是跟动物，对不对啊？但是人呢又是高级动物，它又是有思维的动物。如果你不通过思维，只是一种动物的需求，那你不就畜生吗？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啊，所以人家骂人们就这么骂的呀，对不对呀？你已经是披着人皮的狼了。
披的狼。
对了，就不一样了。
请问人生根本的智慧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他没有挖掘的佛性，他就不断的在轮回下去。那他这样子的佛性就
没有了，轮回下去
他本源都
没
了，没
有一世发生，
没了没了，再轮回几次嘛就没了，本源都找不到了，本性没了。
哦
啊，没了，到后来嘛就是慢慢投畜生了呀。你说投畜生，
哎呦，
还有众生皆具佛性嘛，主要是讲的人呀。那么有些高级的动物，它也有些佛性，但是它基本上已经没了呀。嗯。
哦，基本上就是没
了。啊，因为讲的还是有缘众生皆具佛性啊，并不是说无缘众生啊，无缘众生。他是有些人是有佛性的，但是有些是佛性明，就是我们说已经灭度了，已经没了。就是上次我们在讲的，在讨论这个关于这个九世天中这个佛性会不会灭度啦？啊，八世天中的那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当一个人坏事做绝，已经不像人的时候，他还有没有佛性？他佛性是有，但是完全蒙灭了。
蒙灭了，
没了、
哦，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佛性啊？你整天在杀人放火的人，你有什么佛性啊？你的佛性有吗？有啊，你来的时候是有佛性，不代表你现在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本性带走啊。你杀人放火的人、
哦，
你一下子到了地府了，你下了油锅了，你佛性到哪了？你就变成那种蛆虫了，那种蛀虫了，你说还有本性吗？
没有了，没有了，这就没有了。
好了，就这样啊。
摩尼说：“是不是可以说是内染的如来藏呢？”
是啊，就是这样。
是吧？
嗯
嗯。那么就是那个有染的如来藏和这个阿赖耶识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个
阿赖耶识是第八意识，那是比较纯净的一个意识、
嗯。
这个意识是很深的意识，明白了吗？这个意识就是直接可以进入你的本性的。就是实际上用现在话讲，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火门呐、啊。
嗯。
所以你进入的阿赖意识的话，已经进入你的心田了，最内经的进入你的，我们说进入你的这个本性和良心了，本性当中去了。所以这个良心，这个本性，如果阿赖意识被破坏的话，那这个人的本性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就没了。
那么阿赖耶识可以就说是如来藏吗？是
应该的
关系吗？
应该的，就是在如来藏的，其实就是如来藏的一种保护层啊。
哦，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您说在烦恼中找摩尼珠，有可以就是修为的来找，是念经啊，做功德，还可以意念的来找。
嗯、
那么意念的来找，是不是就是读书、思考呢？
没有，思考读书都是属于意念的当中一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多接近善知识。你比方说师父啊，能够经常给你们开示，你听进去了，你在你的意识当中能够生根开花发芽，那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在深层的意识当中就拥有一种佛菩萨的境界啊，佛菩萨的理论呢、啊、在你的意识当中就存在着佛和菩萨，那你说你是不是能够有这种意识，知道了你的生活和工作学习啊？
师父您说过，就是说你的本性开启，你会有很大的那种能量能帮你，就是说是吗？上次。
对，本性开启，那你就有光。举个简单例子，你的本性是镜子，一面镜子。当你本性没有开启的时候，你的镜子是脏的，看不见镜子。等到你本性开启了，你的镜子擦干净了，那么你的太阳如果照在你的镜子上，是不是镜子有光出来了？
是的，师傅。
好了。
那就是说我，但是说我们本性开启的话，需要先消除我们自己身上的业障，把那个镜子上面的污垢给它擦干净了。
啊，对啊。你本身就是开启本性，就是在擦镜子啊，听不懂啊？
哦，我明白了。
嗯、
这个能见到本性的人，这个台长能不能开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能见到本性的人、
啊，
那么本性是什么？本性是佛心，
嗯、
是良心，用现代话叫良心、
嗯。
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凭良心做，这个人其实上就是开悟的人、
嗯，
就是能够见到本性的人。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做事情不会用良心的做呢？他唯利是图，他自私自利，他就知道自己不知道人家，对不对？
嗯。
所以这些人属于见不到本性的人的。
嗯。
见到本性的人是为人家着想的，是有慈悲心的人，是有良心在做事情的人。
嗯。
是这个概念。
那他一定是有戒定慧的人吗？
对，一定有戒定慧的。 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如果有良心的人，他不会去做自己不好、不喜欢、不恶的事情，他不会做了吧？他是不是戒了？对不对啊？那很多人有贪心在那里，他有良心的人，我不贪，我这点钱赚了可以了，那他是不是定得下来啊？对不对啊？那同样来讲，一个人如果他有良心，他做什么事情都凭良心做，你想想看他有没有智慧啊？因为凭良心做事情的人，他不会出事啊。
对，
不会出事，不就是有智慧吗？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最后抓起来，抓起来了，你说说看他有智慧吗？他怎么没想到他终有一天会被抓起来啊？哎，就这个道理。
下一个问题，师父法山点化一位同修，修行要返璞归真，像马一样传真，修行中遇到的阻力越小，境界提升的越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的。
师父的这个法身讲的话，完全是师父平时的自己自勉的一句话，因为返璞归真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在五欲六尘当中啊就是缺少一个返璞归真。因为一个人呢、没有本性啊，你就不能在人间拥有正性和正念和你真正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德和水准。所以师父经常说返璞归真，就是让你回到菩萨的原生，让你回到你良心的本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你去看看为什么小孩子天真啊，小孩子不会害人的，为什么我们越长大越会害人呢？为什么我越长大越会连这种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啊？为什么天天给人家争啊？小朋友都不争跟人家争，小朋友知道的东西要分给别人吃，小朋友知道做错事情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小朋友就知道损坏公物要赔，现在我们的大人损坏公物就逃啊，对不对啊？
是，对对对。
为什么越活越不懂事情了？因为五欲六尘啊，明白了吗？
是
啊，
明白。
所以为什么到了年纪大又变成孩子了呢？因为他彻底明白了，医生过来了，要走快了，他才清醒啊。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一个人等于没喝酒之前是小孩子，喝了酒开始糊涂了，做坏事，在人间吃喝嫖赌，等于在喝酒当中，等到最后酒醒了。已经这些坏事已经做好了，最后才明白，哎呀，原来我喝酒这么坏啊，做错这么多事情，最后还得死了。所以一个小一个老才会清楚，当中的人都当中这一段年轻的时候全是糊涂的，这还不明白啊？
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请问师傅，就是通常我们都是向外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求菩萨加持保佑什么的，那如何向内求，让自己能加持自己呢？
启发自己的本性啊，听不懂啊？多看看自己善良的心，多看看自己纯洁的心，佛性本性找到，你就是等于内求了，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最关键还是要有戒律，对吧，师傅？
你自己要经常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做得好不好，做得好不好，是吧？像不像菩萨？这种对照就是内求，明白了吗？菩萨在哪里啊？我问你，菩萨在你心里的外表啊？是在你的内心啊？你内心求菩萨，你不就是在对照自己跟菩萨像不像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
我跟他说的那个，说的要经常要有一点闭关比较好。那他能不能开始有那个闭关的作用啊？他是不是同时可以消灵业障的？
对，闭关实际上就是来让你的那个纯正的那个佛性能够显化出来。实际上闭关就是充实能量。闭关就手机你在用的时候不停的在用，你打的时候是不是在浪费电呢？
对对，
那我们平时在阳间不在浪费电吗？杂念纷飞，什么东西都有。闭关了之后，那你就等于一下子就充电了。充电的时候手机不是不用的吗？就这个道理。
那谢谢台长开示。
好，
谢谢台
长。我们在那个白话佛法里面学习到说，本性开启以后能够接收到巨大的能量，然后弟子最近思考了很久，然后也是研究了很久，也不太得要。那师傅能否开示一下，
这个我在就是在开启本性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然后有时候道理明白了，还是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本性，能开始一下
学佛。拜佛礼佛都是要真正的懂佛，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佛在想什么，不懂得佛在做什么，这个人就学不好佛，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那么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懂佛，为了真正的学了就要用。如果你今天学了佛不能用在生活当中，那你这个佛你学了有什么用？你今天读书读了以后不能用，那你这个书白读了，对不对？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呢，台长告诉大家，因为呢，学佛的人呢，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菩萨在想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你如果知道菩萨在想什么，你一定会想什么，那你这样就跟菩萨就合而为一了。因为
菩萨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对，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一听就知道了。你说一滴水，对不对啊？是一吧？那么加一缸水是不是一啊？那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一加一等于一啊。因为你的一滴水加上菩萨的法水加在一起，你就变成了一了，和菩萨合二为一了，对不对呀？怎么会分呢？所以你的智慧只要和菩萨的智慧合在一起，你不就拥有了菩萨的智慧了吗？所以你今天学佛，你想一想做一件事情，哎呀，如果这件事情啊，这个人害我了，菩萨是怎么做的呢？菩萨一定原谅他，那你就照着菩萨去做，原谅了他，那这件事情不就没有了吗？如果你照着魔心的去做，我一定要报复他，那你去报复了他了，接下来他又报复你的呀，那你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呀？那你学佛不就是学菩萨的海量吗？啊，忍辱精进吗？啊，宽大慈悲吗？你经常能原谅人家，你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灾难呢。很多人就争斗，争斗到最后，人家恨念起得太厉害，人家杀念就起来了，最后你家不就遭难了吗？对不对啊？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打官司打官司打到最后啊，你看报纸上还少啊，官司打赢了，他找几个流氓把他腿砍了，那你说你值得值得不值得啊？谁来保护你啊？对不对啊？你什么事情都用菩萨的思维来思考，那你怎么会错呢？所以学佛的要领就是想到懂得看到菩萨是怎么在做，菩萨就是慈悲众生，那你一定不会惹麻烦的。一个人有慈悲心的人怎么会有麻烦呢？对不对啊？啊，就是因为你没有慈悲心啊，你才给自己找麻烦的。恨人家了，没有慈悲心了；嫉妒人家，没有慈悲心了。做去动坏脑筋了，那没有慈悲心了。那你当然会受苦，受苦啊！还听不懂啊？
就说我们要去把自己那些被五欲六尘所染着的外心去除以后，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
啊。对啊，也就是你现在学的都是理论的东西啊。现在台长现在教你真正实践的东西你又不听，你现在拼命的去追求理论的东西有什么用啊？理论忙了半天还是要懂得实践中来啊。你知道真正的成佛还是靠实践的，那佛学院毕业出来的个个都成佛了吗？还听不懂啊？
明白了。
为什么台长用白话佛法跟你们讲啊？因为很多人拥有着佛的知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到人间去啊。嘴巴里念经念得很好，跑到家里随口就骂，这种人能修得好心吗？明白了吗？如果台长只要跟他讲，你所有的行为都要想一想菩萨，刚要骂人的时候想菩萨会骂吗？不会的，那不骂了。菩萨会这么做坏事吗？不做的， 啊，我不做。菩萨捡到钱会还给人家吗？会还的，你不就把钱还给人家了吗？听得懂吗？
哎。就是一直记着您一直说的那句话，就是乌云遮不住太阳，业障遮不住本性。
对呀、
啊，得要、嗯、
那句话师父讲了多好啊。
嗯，是的，
他们怎么都记不住的，就你记住了吗？
嗯，大家都大家都记住了，
哦、
就是嗯，大家都非常付出、
嗯，
大家都在努力。我看到这些精进的师兄们都非常非常随喜赞叹他们。
对啊。你从人家身上得到了很多佛的力量啊。
嗯，是的。
你说说看，乌云遮得住太阳不啦？
嗯，遮不住。
你就是一些业障能遮得了你的本性不啦？
嗯。
想不通是暂时的，想通是永久的，只是你这条路走对了，你永远会有想得通的一天。我讲错了没有啊？
嗯、我没有、没有。没有。嗯，非常感恩师父。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能够察觉自己的言行，就是意识到自己很自私呀，或者不明明的时候，就能很快发现问题所在，马上修正。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却很难当下能觉察出来？如何能提升我们当下这个觉察力呢？请师父能不能开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我喜欢举例子，一举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
嗯、
你自己天天吃大蒜、
嗯、
你会闻到人家嘴巴臭吗？
嗯嗯，
你今天不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说明你有这个毛病，
嗯、
对不对啊
对？
你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毛病改了，你很快就发现别人的毛病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的对。
我们试图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嗯、
一个是本性的你，是善良的，
嗯、
还有一个、
嗯、
那是劣根性的你，对不对啊？
嗯、
你有劣根性很重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觉察到自己有劣根性呢？因为你的本性。
嗯
外面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自己的劣根性。只有当你本性干净的时候，
嗯、
你才能看得出啊，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
啊，本性顺应天地自然，啊，就是说无作是无生啊，啊，无作是无生啊，啊，就是你不去做一些事情，不会生出是非出来，啊。现在没有恶念头，你怎么会有恶报呢？不是叫无作是无生吗？对不对啊？无生无生不就是没有出来这个事情？你今天不做善事，你说你不学佛，你会有善报不啦？你今天不求菩萨，你连就是说善报的机会都没有啊，对不对啊？啊，很多人他有这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在行善积德了，这是最重要的。嗯，台长呢，有时候跟大家讲，啊，大家一定要真的懂得一个窍门，欲望少的人，一旦听闻佛法，佛法马上进入他的心内心。欲望多的人比较麻烦。
问题就是说是师父啊，是不是我们此刻的念头想到什么，我们的心里就住在哪一个境界里？比如我此刻想到的是如何救众生，此刻自己就是一刻的菩萨，心里想着工作家庭，自己就是一刻的凡人。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嗯，是这样，是这样。实际上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菩萨，你行不行啊？实际上就讲句心里话，我举个例子嘛，你就知道了。你在做好事，你是不是好人啊？
哎，是的，是的。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辈子做好人呐、啊。哎，你做你一个小时里面你在帮助别人，你是不是一个小时的菩萨了？
嗯，是的，是的。
啊，你就是菩萨了，只不过表明你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是菩萨行为呀、啊。啊，是不是？
哦，明白了。
啊，你说你这个人是坏人，你一辈子都做坏事的。那抓进去的人，你是个坏人，他一辈子做坏事啊，他好事没做过啊，他只不过做了这个坏事特别厉害，造成了这个因果了，所以让他整个的好事全部受损了，他的坏事已经盖过了他的好事了，那这就变成坏人了，
哦、
对不对啊？
哦，
你说好人一个人，好人再好的人，他没有缺点的。啊、对不对啊？
就正如师父以前说过，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做一辈子的好事，
对啊、
一辈子的好人。
对呀、啊，
嗯好，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这个连毛主席都说过。
啊，是是是，好，谢谢师父。师父啊，大菩萨都是心系众生才能成就佛道，那我们如果但是我们学佛修心必须要想成为菩萨，必须要心系众生，是这样吗师父？
必须的，
开示一下吧。
必须，你想成菩萨必须心系众生。你看你看你们看学学师父就可以了，你看我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不能不救啊，我知道这个人间五浊恶世啊，但是师父必须要救啊，因为就是因为有五浊恶世才有给你做功德的机会啊，对不对啊？你如果在菩萨道你有什么做功德机会啊？为什么菩萨在天上想成佛他必须到人间来救度众生啊？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啊，就是你没有这种五浊恶世给你这个机缘，你都不能来救人呢、啊，对不对啊？救苦救难，你要到苦的地方去救啊，你要到有难的地方去救啊，对不对啊？你这个消防队永远不着火的，
对对对，
你说你这消防队有什么用啊？啊，
那是的。那师父，你比如有的同修，他学佛修心，他只是为自己念经，为自己，但是他只是小我，但没有去帮助别人，救度众生，这样他能成为菩萨吗？
他照样成啊，他阿罗汉，他就是这样说，保自己的话，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一个人嘴巴里整天说我要帮助别人，我要帮助，但是又做坏事又帮助别人，和一个这个人从来不做坏事的，他也不帮助别人。你说哪个人更好一点啊？
哦，就是不做坏事。
再举个简单例子，有一种洗洁精，什么脏的东西都洗的嘞。你一件白衬衫，一会儿弄墨汁，一会儿洗，一会儿弄墨汁，一会儿洗，和一件白衬衫从来没有脏的东西上去过，你说哪个更干净了？
嗯，从来没有脏的。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谢谢师父。其实又师父真的，您的弟子真的又真的，我们要向您学习，要心系众生啊，要帮助别人，不要自私自利啊。
太自私自利了，每一个人一到自己的事情上，马上自私，小脑筋马上出来，没办法的，这个就是人的劣根性，所以自修自得吧。
问题就说师父，您在白话佛法中提到，一个没有牵挂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不牵挂就是没有私心，没有我自己。而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心系众生，师父有时候也提到师父牵挂众佛友，那么这种心系众生和师父说的牵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当然了，牵挂就是牵挂自己了，牵挂自己和牵挂众生它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
比方说你为了自己和为了别人都是一个为了嘛，对不对啊？
对。
啊，为自己的话为什么就变成自私了呢？为众生为什么就变成大公无私了呢？那就是一个你面对的对象的问题啊。
对象
啊，你对象是个人，那你还是牵挂。你对象是众生，那你不成为牵挂，而是那种付出和慈悲的呀。
哦，明白明白。那师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无私不求回报心系众生，这是一个是执着于自我得失利益造成的牵挂和挂碍，有两种，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的，无私它不叫牵挂。他已经是心怀众生啊，他心系众生啊。那你说观世音菩萨这个慈悲众生，心系的我们的人道，你说观世音菩萨有牵挂吗？当然有牵挂了，
有牵挂。
但是他这个牵挂又不是他自己，他是为众生的呀，他怎么叫？
他这种牵挂是无私大爱的，是吧？
就这个道理啊。
那一切众生即是我们的父母，这个就是指累生累劫的无数次的投胎转世这样子。
这是一切众生即是我们的父母。实际上这个分两个含义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喻指，就是比喻的喻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要有境界，我们要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这慈悲心才会出来。为什么对老人家有的好，对老人家有的不好？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妈妈，你就对他好；他是你的爷爷，是你的奶奶，你就对他好。 因为提到的老人家，你没有人伤我痛的佛学精神，你就不能理解，你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菩萨，都当成你的父母亲，实际上这是一个境界问题，并不一定指你的累生累世。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你的父母亲，有可能他说不定上一辈子是你的父母亲，也有可能是你的长辈，也有可能是你的晚辈，也有可能你杀掉的那一个猪，杀掉一个鸡，他也是你的祖宗。你听得懂我意思吗？这是从两个概念含义上来讲的。第一个是人的境界的提升，才能理解为众生年纪大了即为我的父母亲，对不对？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讲刚刚讲的不能把它含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可能性，过去生中我们过去的那些现在的那些老人家是你的爸爸妈妈，有这可能性吗？有。就是你有这个可能性，你就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父母亲来尊敬来孝养，那么这个人你才是学佛之人。
就说佛陀说一切六道众生皆为我父母，就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众生我们都应该尊重呢？就是无论天神地鬼一应众生。
那当然了，敬鬼神位也是叫你敬尊敬他们呀。
嗯。
但是尊敬他们不一定要去跟他们学呀。
我明白。
嗯。
然后呢，但是同修间相处呢，也通过节目或者是他人告知某个同修身上有大灵性这种事情，然后这个同修就被另眼相待，这个事情是不是？
这样很简单，因为从人家同修对他另眼相待，因为人家没有修成佛，人家没有修成菩萨，所以他这种动作出来完全是合理合法，他因为就这个境界。
嗯。
听不懂啊？
境界的问题。
哎，大菩萨是谁啊？你嘴巴里已经讲了大菩萨、佛陀、释迦牟尼佛，那是什么境界啊？他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作为他的父母亲，那你们修成了吗？你们能修成菩萨吗？你们修成佛，你们也会有这个境界，听得懂吗？
听懂。
好了，那菩萨来跟人间人比呀、啊，比得了吗？
懂了，这还是就是有一个就是层次的问题。
啊对啊。
啊、哦，听懂。
嗯。
然后师傅看我最近修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要记住，嘴巴少说话，多念经，少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是非非。在这个世界上是是非非越多，说明你的心里是有是非。如果这个世界上你看出去没有是非，说明你心里没有是非。明白吗？
明白。
你到了后来，你就一个人修又怎么样呢？人家和尚尼姑到了庙里不就一个人修吗？
不能光自己修，也得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你现在自己都帮助不好，被人家踢出来了，你还能帮助人家吗？你被人家踢出来，说明你一定有问题。
我检讨。
听得懂吗？
懂了。
自己一定要找自己身上的毛病，不要去找人家的身上的毛病。
嗯，好的。
明白吗？好好的修啊，不容易的，修行是很痛苦的。
对，
修行要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很痛苦，你知道一个人吃指甲的话都这个小的动作都很难改，你想让每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啊，有多少坏的习惯呢、啊、要改掉难不难啊？
就主要是有时候呢会迷而不觉，最怕的是这样。
迷而不觉，少拿少学佛里边的理论来跟人家讲，自己要自己悟，学佛要自己悟出来道理，那才对。去拿理论去老套人家，那这个人就不是佛，听得懂吗？
听懂了。
学佛是你自己学进去，而不是出来拿人家来对照人家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专讲，不要拿这个镜子老照人家，要多照照自己。
听得
懂吗？
谢谢师父。
克己复礼，孔夫子讲的礼，这个礼就是佛礼，我们要把这个佛要放在心中，我们要很谦卑，我们要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们要自己觉得都是自己错的，这样人家才能容纳你，人家才能觉得你好，人家才能觉得你是个学佛人。就你刚才问的台长那些话，说明你学了点佛，学了点佛法，你就嘎嘎嘎嘎这个问那个问，动不动就讲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你是谁啊？ 你知道菩萨一点一点点的皮毛，你就觉得你自己已经学了佛了，你就成为你是菩萨了，还是成为你是已经成为佛了？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话，你能跟人家合得好吗？你这样的话，你永远站在高的位置，你有平等心吗？你怎么能救人呢？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到人间来救人呢？他们就是要跟人众生一样，他才能救众生吗？如果观世音菩萨高高在上，怎么救人呢？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学了，我告诉你啊，自己身上的毛病多还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
对，要改毛病。
嘴巴叫你念经说好话的，不是叫你跟人家争辩的，不是叫人家动不动就用佛法去套人家的。任何一个人拿菩萨的佛法去讲人家不好的，讲人家的法门不好的，这个人就是魔。听得懂吗？
听得懂。就是我还是要多看
书读。你要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懂点人间的道理。
好，
佛法很深，抓到东一点西一点，跑上去跟人家对，你连这个真正的理，这个佛理都不懂，你怎么样去对人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然后师傅，你看我是不是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因为有同学说，他说我是破船，然后叫我多念小房子。
人家不管说你什么，就是给你鞭策，给你鼓励。人家说你破船也好，你就把自己当个破船好好修嘛，修了好了不就航空母舰了吗？
但是说叫我先不要急着渡人，叫我多自修，给自己多念。
对了，就这么来。
对
呀、
好的，明白。
听不懂吗？我告诉你，先自己把自己修好了，叫自渡才能渡人，叫自渡渡人，明白了吗？
还有就是再给师父分享一下，一个同修接到佛陀对弟子的开示，有三个要求，我在这里帮他读一下，请师父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佛陀的开示。感恩师父。佛陀对弟子要求有三：一，不允许弟子贪图人间之事，为一己之力向菩萨求取任何人间之事，所求皆要为众生而求；二，要把自己当成众生的母亲，视众生为弟子之子，慈悲宽厚，善待他们，帮助他们，只有母亲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这样才能升起慈悲之心，戒除嗔恨之心。三，遇到任何事情，首先问观世音菩萨意见，不能自作主张，再造新业。佛陀笑说，心灵法门不要求打坐，如果心乱，想要静下来，就要坐下来，放松全身，先从脑部开始松下来，到四肢，再到全身肌肉，全部放松。空空空，圆满圆满圆满。师父，这个是佛陀弟子的开示吗？
应该说前两条是的，后面有带了一些他自我意识的。前两条佛陀呢，这个佛陀呢，我知道佛陀，你别看他很严肃啊，庄严，但是其实佛陀也会讲笑话的。你去看那个佛陀这个传里面啊，佛陀也讲了很多幽默笑话的。
对，他也会根据众生的根气来讲、
对，他是根据根气来讲。你看他为什么说叫你们把众生看成你们的孩子啊，这句话里面很有含义啊，因为你知道只有母亲最能原谅孩子啊。你如果把人家对你的恨，你把他看成你的孩子，你就会原谅他，这是很有智慧的语言啊。你开玩笑啊。对不对啊？好吧。
师父，你也把我们当孩子，有的时候会批评我们，有的时候又会呵护我们。
对啊。
真的非常感恩有这么好的师父。
我这个人有一点呢，我讲过了，我不会记，我不会把人家的缺点记在心中的。我觉得把人家缺点记在心中，不停的时时的折磨自己，伤害自己，那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你要指出人家缺点之后，就要把人家缺点忘了，因为人家改了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对的，要学会原谅别人。
对，
就是我们人经常会产生不平等心，有时候也会产生我慢心。就学佛人也会，就比如说有的人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对新同修就会就有点就看不起别人那种感觉，会有我慢心。就这种应该怎样去除呢？
去除我慢心的话，最主要是要有平等心。如果你没有学佛的平等心，你去除不了我慢心。平等心是什么？人人皆是佛，你把人家都看成你的亲戚，所以学佛人应该把所有的长者都视为自己的父母亲，把所有的小辈都视为自己的孩子和孙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这个平安平等心出现。所以视自己高人一等，就是因为你没有菩萨的平等心和没有慈悲心。所以这个要提到高度来讲，一个人看不起人家，有我慢心，实际上会让你功德有漏。
嗯，
你听得懂吗？嗯。
嗯，明白师父。嗯。谢谢师父。
就是说一个高傲心的人，就是因为没学佛没有学好，他才会高傲。如果这个人有更高我慢，那这个人实际上他就不是一个菩萨。真正是菩萨的话，他不应该骄傲，他应该视众生为平等，他应该对谁都这么好，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父。另外发现很多修得特别好的人，他是越修他越谦虚的。
对了，要学麦穗，长得越高头垂得越低。要学大海，心胸无比的宽广，但是他永远处于最低处。
师父怎样理解就是不能有分别心？比方说一个救了很多人的大好人和一个害了很多人的大坏人，虽然有前世的因果在里面，但是我们表现出来肯定是对好人更尊重，对他们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否也叫做分别心呢？
这个不叫分别心。你看到好人看到坏人那是正常心，只不过在你度人的时候你不要有分别心，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就是说平等心是说你在同样在人间你具有平等的地位在学佛，而不是说你在人间是平等的，听得懂吗？人生出来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很多人根本连这些都不会解释，还怎么弘法呀？你叫他讲讲看呢，他听得懂吗？什么叫平等心啊？平等心说，你如果今天坐在下面听佛法了，你台长看出来你们都是平等的，因为你们同样具有佛性，你们同样可以从一个平等的角度，大家一起来学佛，就相当于一个老师，班级里30个同学，你们都是平等的在读书，但是等读出来读不出来留级的，这个就是不平等了，听得懂了吗？
嗯。
那如果平等的话，为什么天上会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为什么会有18层地狱啊？现在还不明白啊？为什么人生出来有的很苦，有的就好一点呢？人家前世，我问你，前世人家做的功德，这辈子受福报了，你说人家平等不平等啊？你看他生出来就这么有福气，人家上辈子吃了多少苦，你怎么不讲啊？你说平等不平等啊？到了最后还是平等的，因为因果丝毫不爽。
我这边都是共修组里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些老阿姨啊，就是岁数都比较大的，然后请台长稍微开示几句吧。
你记住一句，你首先这种想法你就是不对的。什么叫年纪大老阿姨啊？不是你众生平等，你把菩萨这句话忘记，你还想做菩萨，所以你要下去呢。你怎么最好都是小姑娘，你天天看了开心啊？你就是要用这种环境来锻炼自己的。你今天是学佛的，又不是去看好看难看的了，这没出息啊！你买部画报回来看看好了，你看看这些演员好了，神经啊！你去学佛的这些老妈妈老阿姨都是外来菩萨，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你去跟人家进修的话，你还要觉得怎么样好坏啊？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气场不会被他们带坏的，你的气场也没什么好。人家老阿姨的话拼命的念经的话，人家气场不比你差，除非那些呱呱呱呱呱呱这种人，你不要去理他。一门心思在边上念经的人，气场一定好的。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的。
不要没出息啊！怎么最好跑着去弄两个小女孩在那里开心啊？看啊，神经啊你啊！那你修什么心啊？和尚为什么到山上去了？
嗯，好的，台长。
明白了吗？ 像你这种人应该早叫你闭关了，就叫你去出家去闭关了。我告诉你，分别心这么重，
好的，
不可以的。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又不是到俱乐部去，你就到俱乐部去好了，女孩子一大堆呢，这种女孩子哪个理你啊，哪个有良心的？我就看钱，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耻辱，我告诉你，你都不要去理他们。修佛学佛看了一辈子了，还要看有什么好看的，都是空的。你年轻时候班级里那女的女孩子不挺好的吗？现在到哪去了啦？好好改毛病啦。
好的好的，台长。
明白了吗？要深挖自己的痛处，你才能彻底改变。如果你不挖自己痛处，你永远改变不了的。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台长。
你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爱，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怜。他们没几年你看都看不见了，那些老妈妈如果都是你母亲呢，这些阿姨们多慈悲啊，多出去度人啊，你要有这种想法。如果都是你的阿姨，是你的母亲从小把你领大，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好的，台长。
这就叫境界，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好改毛病啊。嗯
嗯，
好好念礼佛，否则的话你不会下去的，听得懂吗？
嗯，好的。
嗯，再见了啊。嗯，
再见。
嗯，再见。
好好身体。
李师傅在白话佛法中说，没有念头这个人就不会造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产生。师傅说的没有念头，是不是就是说要我们有无我心和无我心和对待众生的平等心呢？就师傅开始一下。
嗯，对啊，就是要平等心啊，因为要无我心，没有自己了就有别人了。如果你心中都是自己，你哪来的别人呢？所以很多人自私的很的人，他根本不可能学佛的。所以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佛。他学的佛是表面上书本上的，他可以拿这个书本上的东西来装装自己，贴贴金而已。你要真正的学到自己身上，有些人虽然没有佛法放在嘴上，人家一看见他，人家就尊重他，就觉得他是佛，对不对啊？很多母亲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很多母亲没学佛，连一句阿弥陀佛都不会，他做的事情都是菩萨的事情，所以人家看见我妈妈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好了，
对对，正如师父说的，要成佛要成菩萨的人必须要救度众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好好的去帮助别人，真心的去救度别人。这个
是对呀、啊，就是要救别人，不救别人不帮助别人的人不算好人呢、啊。想一想，如果隔壁邻居啊，你说我又不惹你，我又不打你，我大家没有相安无事，你说你是个好人吗？人家隔壁着火了，你说你家烧跟我家没关系啊，那不算个好人呢、啊，对不对啊？
白话佛法讲，菩萨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心。那我们平时接触同修之中，因为缘分关系，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是否有违菩萨的平等心呢？
菩萨的平等心并不是讲这些。菩萨的平等心是大家在共同的一个起点上可以共同学佛，并不是说每个人啊都是平等的，那当然不平等的。如果平等心的话，那你天上为什么还有啊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
哎，是的。
那为什么人生出来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很穷啊？为什么有的人生出来就残废啊？那菩萨说不平等心啊？啊，这不是这样，是叫你看人平等，然后呢，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有这个权利来学佛，这是平等的，学佛是平等的，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学佛之后，见到同样学佛的人就很欢喜，见到不学佛的人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想去亲近，这是有分别心还是慈悲心不够的缘故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没听懂，再讲一遍。
就是我们学佛之后，就是见到学佛人就很欢喜，就是见到不学佛的人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你不想去亲近，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有分别心及慈悲心不够的缘故吗？
啊，并不是，并不是，气场不合呀，
气场
不好啊、
嗯。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的慈悲心，菩萨都是这样的。比方说菩萨先要看你是一个好孩子，是个修心的人，他气场跟你合，菩萨马上来帮你了。但是菩萨看到那些人呢、嗯、无缘众生呢，菩萨也没办法。所以佛菩萨他也有苦衷啊，佛菩萨也救不了无缘众生啊。你说佛菩萨法力无边的话，能救无缘众生吗？救不了的、啊。
是，
没办法。
对对对，是。嗯，好，谢谢师父。众生平等无分别心，但是菩萨和师父的法身也常常去有些同修的梦中点化加持，次数也相对较多。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菩萨的这种平等心和无分别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本身就是你有分别心，你才会问这些问题的。你相信菩萨没有分别心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对不对啊？你说这个菩萨给这个人多加持，菩萨会有分别心吗？肯定这个人很努力啊。
哦，
这还不懂啊？这个人不努力的话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那师父，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点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是外向，其实菩萨和师父对众生的心是平等对待的，这才是实相呢，师父、
对啊，其实师父对每个孩子我都很爱的，老妈妈老伯伯我更爱啊。啊，对不
对？
因为我看了老伯伯老妈妈他们这么晚才开悟，他们更难能可贵啊，而且他们看看他们我就心痛啊，因为他们活在人间的时间到底比年轻人要少啊。
对，
所以师父就是这对他们特别好，很多人年轻人还嫉妒呢。哎，为什么师父老对年纪大的人这么好啊？他活得长还是你活得长啊？
不能这样想啊！
对呀、
啊，
所以他这么想，师父没有平等，师父有平等心，而他没有平等心啊！现在明白了吗？
师父有一个同修问，你看现在很多弟子都非常非常爱师父，他们也遇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些同修中老同修他们非常爱师父，也发心护持师父，但是呢对待同修和众生方面内心产生分别，忽略众生之感受，这种脱节造成很多人对修行方向上的疑惑，请师父开示一下爱师父和爱众生之间的关系，还是说爱师父也要必须爱众生，爱众生才是真正的爱师父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实际上这是个境界问题啊，其实不应该有分别心。比方说他爱师父，他感觉到师父付出了很多，这个是完全正常正能量的啊，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啊，并不代表你一定要爱师父就一定要爱众生，因为他境界不到，这是很正常的。你比方说师父爱菩萨，我就不爱众生了，对不对啊？菩萨很喜欢师父，但是菩萨难道就不爱众生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的。比方说人家很爱师父，你让他去爱好了，但是问题不一定他就爱众生，他没到这个境界呀，对不对啊？
是
啊，他能够先爱师父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他不爱师父先爱众生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这只是一个理解先后的问题，明白了吗？
师父是这样啊，师父开法会的时候会说某某菩萨来了，
对啊，
佛陀来了，
对，
等等，
嗯
啊，见法者即见如来，师父已经见证了佛性，是否随时见到佛陀呢？是这个意思，师父？
啊，见证了佛性，是不是见证佛陀？实际上，见证了佛性，里面就拥有了佛陀呀。因为这个本身，比方说，这个佛性就是佛陀所传之法呀。
啊，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看到法律，你是不是想到治法者啊？你会想到，你会想到这个法院啊，执法的人员啦，对不对啊？或者你会看到那个最高这个人大制定法律的机构啦，对不对啊？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因为你所拥有了这个法，你才能明白什么是法，是吧？那些执法者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我自己看见，我用不着告诉我自己的，告诉你们增加你们的信心，告诉你们很多人真的看见了，他们就会验证说，哎呀，原来我看到的是真的，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
下一个问题，梦里有声音对一位同修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就像有一样布施出去，这个是最厉害的布施，请师父开示一下。
啊，对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命里啊有没有的东西，你觉得心中有了，实际上你就是一种满足。比方说你看见人家有房子了，你没有房子，你心中自己想，我已经有房子了，我不是有住吗？人家说啊，你是租来的，租来的不叫房子吗？租来的我花钱的，我现在这房子不是你的吗？你可以说，哎，那是我永久的房子，你这是租来的。我问你，你永久的房子不是也在地球上，在人间租来的吗？你死的时候你把房子带走呀，是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吧？改名了吧要？好了，你有这种心态，那你这个人不就是拥有更多佛法了吗？明白了吗？他是这个意义，心中常知足啊，明白了吗？心中常知足的人啊，佛心在心中常住，就这个概念，明白了？好了。
一个人做错事情，就是许愿，念108遍礼佛忏悔，但实际忏悔到90多遍或者100遍的时候，就心不芥蒂了。请问剩余的礼佛还需要再念吗？
一直要念。
我念满，
根本不会什么剩下的，没有剩的。所有的礼佛，所有的经文，等到你念出来之后，它就会化为一种能量在你身上，不会说你今天多了，你会用钱的。今天出去没有买东西，钱多了，那是你的一种能量，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今天本来应该出去啊，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你没做啊，你说我身上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这些劲儿就没了，化掉了，还是在你身上啊，听不懂啊？
好了，那他这剩下的，他就说这礼佛。是消除身上其他的部位的那个孽障，还是转化为功德储存起来
都可以。转化为功德，你要念这个功德宝山神咒。如果你要转换为其他的能量，念大悲咒。你要转换为自己的智慧，你求完观世音菩萨念心经，都会转换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经常看到有水果或食物飞到嘴边，感觉要吃，不想吃就立刻醒来，有时控制不住自己，那些东西就吸到肚子里，很害怕这种情况，都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出现，不是做梦。请问师父是怎么回事？
这很简单，
身体有什么不好？
这个很简单，说明他是这个人是已经享受天上的生活了，在天界就是这样，想吃东西马上到嘴边了。他还不知道，当一想吃到天东西到嘴边了。
那他这个没什么大事是吧？
这个是好事啊，说明他很厉害，说明这个人很厉害的，说明这个人已经有这个能量了，很超能量了啊。
知道了。
好吧。
好。
好了吧。
请师父加持我的慧命和道心，我一定好好修。
你好好修了，常忏悔啊，多努力，常精进啊，多包容啊，人生苦短，好好的想到自己的未来啊，要无限的精进，你才能枉费到人间来走一遭，否则真的是啊，我告诉你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啊。到人间来走一遭，什么都没得到，最后稀里糊涂的带着一身无奈就离开了人间了，那叫算什么呢？听得懂了吗？好了，
听懂了。
行，好，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师父保重。
再见。
您说过，就是法门无量，靠自身的佛力了生死。您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自身的佛力，比如说，我们要有非常坚定的信心，要有毅力。就是说自己要这一辈子都要为别人着想，一辈子帮助别人，是不是这个
靠自身的佛力了生死，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自身的佛力还不懂啊？人众生皆具佛性呀、啊，佛陀早就讲过、
嗯。
那么我们自己的佛性把它挖出来呀、啊。就比方说我们心中有一盏明灯、嗯、但是你一直关着的，你不知道自己家里还有一盏灯，你赶快把灯拿出来啊，照亮你的前途呀、
嗯、
照亮你的脚步呀，你就不会走错路了嘛、
嗯、
叫依靠自己自身的佛理、
嗯、
佛性。那么什么意思呢？做一件好事用你的良心来评判一下，不就是你的佛性本性吗？明白了吗？
嗯，明白。
请师父开示一下，观自在是不是观想六根是否清净？六根引起六尘，没有能够破除法执与我执，迷惑颠倒，所以没有照见五蕴皆空。
观自在，实际上你已经，人家说自由自在，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要把自己整个人生，把自己的灵魂看得非常的自由自在，完全看住自己。那么怎么样叫自由啊？自由就是精神没有解脱呀，啊就没有束缚呀，你不就解脱了吗？开悟的人不就是自由自在了吗？所以观自在，他就是说经常观自己的身体，观自己的灵魂，看看是不是自在啊。你说如果自由自在，你不就放下解脱了吗？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好，
谢
谢师父。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还以为啊观自在菩萨。实际上观自在菩萨这已经是梵文翻成汉文了呀。
是这样是吧
。还不懂的，很多人还以为这样、全部是翻过来了，翻过来再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了，已经完全就变成中文的意思了，明白吗？不是梵文了。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如果你能够把本性用的好的话，如果你运用了最原始的本性，你就会拥有像恒河沙一样无穷无尽的智慧。请师父开示一下，在平时生活中如何更好的运用我们的本性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运用本性的话，就是说时时刻刻要以慈为本啊、
嗯、
以悲为本，对不对啊？
嗯
啊，以喜为本啊，以舍为本，这个就是慈悲喜舍啊。为什么呢？慈悲喜舍都要放在一起的啊！你慈啊，你一个人心慈了，就会有悲悯心出来。有悲悯心了之后，你就会感到自己很快乐了，对不对啊？喜心就会出来啊，度别人的欢喜心也会出来啊。最后呢，你因为有了欢喜心了，你就容易舍。我问你，做人是不是一开心了啊，这个给你吧，啊那个给你吧，不开心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给别人。所以慈悲喜舍，它全部四个字它都有连接关系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梦到罗亚兰师兄对一个片区的负责人说啊、白衬衣不太正规，然后说了句好好念经，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什么意思啊？说他白衬衣不太正规。
白衬衣不太正规，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可能她穿的有点袒胸露臂吧，说她应该是这样。
哦，
啊，不是正规，
哦、
白衬衫不会不正规的，一般说的穿的不够严谨，穿的不够规矩吧，嗯。
哦，好的，谢谢师父，南京菩萨说，菩萨以及戒性，他们是用自性之光，用智慧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你们还未戒性，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师父，那我们如何才能开智慧，又学习用菩萨的自性之光，用智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呢？师父，
自性之光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佛光啊和宇宙合在一起，因为佛本身就在宇宙之上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这是佛心，把它这个我们说提炼出来啊，把它修出来，你有这个佛性了，你就和天上的宇宙合而为一了，这个时候就天人合一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非常的宽大。所以人家说了， 啊，你比方说你跟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这个人整天说无所谓的，你跟这个人你时间长了，你也会什么事情不挂在心上，无所谓。你今天跟天、
嗯、对的，
你今天跟天交朋友，天呢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个性，他的唯一的个性就是大，他很大
大
啊，宽大、嗯、那么你跟天交朋友，跟宇宙交朋友，那么他就让你心变得很大，那你是不是不会就小心眼了，你就不会痛苦了？
对对对，
啊，一样道理、啊，教人和教物，教天地万物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啊，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谢谢您，感恩您，
好，
师傅，
再见，再见，
好，再见啊，师傅，嗯
嗯，师傅，师傅在《白话佛法九》第六课中给我们讲述出离而不完全断灭，要身心万念俱空，无去无来。但并非完空，而要把握中庸之道，进入彻空的方便法。请问师父，是否这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这个虚空的世界当中放下有空，把自己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彻底的空掉，安住自己这颗心，无去无来之时，才能看清这个宇宙的真相？因为世界的事物都是常住坏空，最终归于空无，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在人间看穿看破这个人间虚幻的本质的同时，要拥有出离心的同时，还要保持菩萨的慈悲心，在人间入世度众生，所以要断尽而非断灭，对吗师父？
嗯，对的呀，嗯，
感恩师父，这就是师父所说的以究竟圆满心去证得无上菩提的方便法吗？
嗯，所以以后你们要更深的理解，你们要学会自己举例子，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像您在白话佛法里面讲，就说等你真正看到自己本性的时候，连这些业障都是空的。那如果一直在为过去犯的罪孽内疚，这个时候你的业障就不是空的。那是不是说，就是如果看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种内心的痛苦也是在还债，对吗师父？
内心的痛苦在还债，我知道你问什么问题，就是说等到你完全看见本性的时候，你的业障都是空的，很简单，因为你已经能够看到本性了，你就看不到业障了，结束了，还完了你才能看不到。举个简单例子，你想功课也要好，你想考到100分的时候，那你那些过去做错的那些功课是不是全没了？因为你已经考到100分了呀。
嗯，
对不对啊？
是。
好了。
就是说他报的时候，那个业障他以某种形式报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那只不过是一个像，不要被他迷住，还是要看到本质是吧？
对对对。那你在做你在修行的当中，你老看见缺点还是老看见优点好啊？你当然看见优点好了。看见优点能够使人进步啊，对不对啊？看到你缺点的话，你自己会慢慢觉得懈怠啊。我怎么搞的？我修到现在还不好，我修到现在还不好，是不是退步啦？
不是师父，就是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呢？不是说怪菩萨，觉得自己修的不好，就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好，师父。
怎么这么差？很简单了，怎么这么差？就是没修好，就是冤。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冤结太深呀，冤结呀。
是啊，
是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那个意识心和真心的关系。
意识心是你认为的，你眼睛看见，通过你眼耳鼻舌身意，你所理解的对这件事情一定不是真实的。
嗯。
明白了吗？
嗯，真心。
还有一个什么心啊？
真心。
啊，不是真心，是不是啦？
真心，
你刚刚问题是什么？再讲一遍啊。
请师傅开始讲意识心和真心的关系。
啊，真心嘛，从里边出来的呀。意识心是外面看到了，到你的第六十田中、第七十田中的感觉呀。
嗯。
我问你啊，你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你看见个人，啊，这明明这个脸痛苦的来在哭。你人家边上人告诉你他在笑，你看他那个脸像笑吧？我告诉你，哭大哭和大笑看上去都，如果你没听见他声音都差不多的脸表情。
嗯。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现在知道。
师傅，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目标要修出真心，然后真心靠的是意识心来修，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有偏的，真心用不着意识的，真心是什么？真心主导着你的意识。比方说你心中善良，对不对啊？你的眼睛看出去善良，鼻子闻出去善良，嘴巴说出去话善良，是你的意识在引导的你的外事啊。你的真心出来了，你还难道还要靠外事来引导你的真心吗？真心就是良心本性啊。又学偏了。
哦，对不起师父。
听得懂吗？智慧不圆满，明白了吗？哗众取宠，要研究，要真心的贴近佛，
谢谢，
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
师父在法会期间提到，知足是富贵，平常是高贵，无私是圣，无心就是佛。师父，我们要如何理解无心就是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无心啊，就是没有贪心，没有恨心，没有愚痴心，你不就是菩萨啦？是佛不啦？你没有恨人家心，没有嫉妒心，对不对啊？他指的这个心，无心就是把人间的一切不好的杂念全部去掉，对不对啊？
明白
啊，是这个呀。
师父，我们要如何理解什么是一空万有，真空妙有？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你自己你们学还没学到这种地步了，你们现在问我，我在这个地方讲很多人听不懂的，这都是我跟法师讲的课啊。一空妙有，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人心一空的话，你是不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啦？
对啊。
妙有了不啦？有了不啦？得到了是什么啦？
妙有。
得到了是什么啦？妙不啦？你到天上妙不啦？
妙，
什么都有啦。
非常妙。
啊，好啦，非常妙。我属猫的，妙。
妙。
啊，妙有，听都没听懂。一空妙有，把自己的心整个放空了，你就什么都得到了。得到的是真性本性无我，得到的是菩萨的境界，这不叫妙有啊？妙妙妙妙妙，你个混的，听都听不懂。
我如何理解真空呢？师傅，真空是什么意思啊？
真空啊，真空就是脑子里干净呀，叫真空呀。你说人脑子里肮脏好还是真空好啦？
真空。